又有一次的聚集，要借着希伯来书和圣经的话语来明白你的真理，求你今天早晨与我们同在，用你的宝血洁净我们，求你给我们一个受教的耳朵和一个受教的舌头，让我们在你的面前能够顺服你。因此我们仰望你的祝福，仰望你的同在，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
我们现在请读一点希伯来书第八章，希伯来书第八章，我们从第一节读到第七节，我们请Tim弟兄读第一节读到第七节。
我们所讲的是其中第一要紧的，就是我们有这样的大祭司，已经坐在天上至大者宝座的右边，在圣所，就是真帐幕里做执事。这帐幕是主所知的，不是人手所知的。凡大祭司都是为献礼物和祭物设立的，所以这位大祭司也必须有所献的。他若在地上，并不得为祭司，因为已经有照律法献礼物的祭司。他们供奉的是本是天上事的形状和影像。正如摩西将要造帐幕的时候，蒙神警戒他说，你要谨慎，做各样的物件都要照着在山上指示你的样式。如今耶稣所得的职任是更美的，正如他做更美之约的中保，这约原是凭更美之应许立的。那前约若没有瑕疵，就无处寻求后约了。
好，那么我们再读第八章，这里告诉我们主耶稣是我们的大祭司，这里也告诉我们摩西的律法那是旧约，主耶稣来了，我们现在是新约，所以我们要把它分清楚，旧约和新约。我们要知道主耶稣是我们的大祭司，就是主耶稣给我们在新约里面给我们是什么关系。所以我们用了两次的时间，第一次我们是说到主耶稣和我们个人的关系，他是我们的救主，他是我们的牧人，这是说到我们个人的关系。第二次我们是说到主耶稣给教会的关系，就是这个团体的关系，也就是教会的关系。那么在教会的关系，我们已经和弟兄姊妹交通了有两次了，关于主耶稣和教会的关系。第一个我们是说到教会是神的家，第二个我们就讲到教会是神的殿。这说到教会是神的家，弟兄姊妹还记得我们引用了提摩太前书第三章，那里告诉我们这家就是神的教会，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所以这个家，教会是神的家，就是生命的关系，我们已经说过了，有生命的关系，因为家里都有生命的关系，家里除了有生命关系，还有就是爱的关系，必须有爱。我们也引用了启示录的第二章，神对以弗所教会所说的话，今天我们还要读。除了生命的关系，除了爱，我们还说这里还有个真理的关系，因为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 所以教会在地上，如果这个教会这个团体是神的家，他就必然有这个，必然这里面你看见有神的爱，这个爱不是人的爱，是神的爱，这里必然是有生命的关系，因为这个家里神是我们的父，主耶稣是长子，我们是众子啊，这里就有一个生命的关系。同时教会里面也是有真理，一定要把神的真理传扬出去。那么真理的注释和根基，什么叫做真理，我们也跟弟兄姊妹交通过，真理我们是用的约翰福音十七章，主耶稣说神的话就是真理啊，真理就是神的话，所以教会一个基督徒的团体一定要讲神的话，不是讲人的话，一定要讲神的话。然后我们要到教会又是神的殿，这是哥林多前书第三章告诉我们，教会为什么是神的殿，这里就是说我们是侍奉，在殿里面是侍奉，这里面就涉及一个问题，让你特别说到这个殿是圣的，所以教会一定是圣洁的。旧约的圣殿是圣洁的，什么人不能进去，什么人可以进去，只有祭司可以进去，而且这个圣殿里面的至圣所祭司都不能进去，只有大祭司一年进去一次，而且要带着牛羊的血，这个我们都要在希伯来书，我们一步一步的我们要看。所以讲到殿是讲到侍奉，上一次我们用了很长的一段时间来讲教会是神的国，我们说的教会是神的国，首先我们就说到什么叫做国，在圣经里头什么叫做国，国我们上次说过，国就是掌权，神的国就是教会要在神的教会里面掌权，让神来管理，神来掌权，国的意思就是掌权，神的国就是神来掌权。所以教会必然有一个情况，就是这个基督徒的团体，他如果我是教会，那是谁在这里掌权，是人掌权还是神在掌权。那么说到神掌权，我们上次也说到，除了讲了神的国，我们也讲了天国。神的国跟天国有没有不同呢？上次我们已经讲过了，马太福音里面大多用天国，马可福音、路加福音都用神国。那么神国就是神在掌权，神是从永远到永远都是神在掌权。那么为什么主耶稣又说他的传道的时候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为什么主耶稣要说天国，就是主耶稣在他那个时代，神的国已经不在地上，神没有国了。为什么说神没有国，因为在旧约的时代大卫开始就有神的国，如果再早一点，亚伯拉罕的时代，亚伯拉罕神就说到他的国的问题了，亚伯拉罕就是国度从你而出。那么这里就告诉我们神的国要在地上，所以以色列人他们要修一个有一个帐篷，他们在旷野以后所罗门修一个圣殿，神就住在这个圣殿里面，神就在帐篷里面，那就神与他们同在。所以我们说到神国在以色列的时代，神在地上有国，是借着以色列国神就住在他们中间，神在地上有国。但是以色列因为不听神的话，这个国家灭亡了，被巴比伦灭亡了，尼布甲尼撒把他灭亡了，所以是在地上就没有了国了。所以主耶稣来的时候才把这个国从天上带到地上来，神在地上没有国，以色列人已经灭亡了，圣殿也就没有了， 都毁了。所以神在地上没有果，但是在天上有没有果？还有。所以主耶稣叫我们祷告的时候是说，愿你的果降临，那就是说主耶稣来了，主耶稣把天上的果带到地上来，所以就叫做天国。我们在说到天国的时候，我们曾经也用圣经上的话告诉我们，他说天国近了，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这是主耶稣传福音的。那么近了这个字，很多人会把它误会了。近了的意思好像快来了啊，近了就是把它以为成快来了，近了啊。你看那个我们在等公共汽车的时候，你看那个车子快来了，但是还没有来，对不对？你就会把它弄得近了。实际上这个近了这个字在希腊文原文的意思是说就在你的旁边，近了的意思就是在你的旁边，英文把它翻成 near。 所以主耶稣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是说天国就在你的旁边。那我们怎么知道这个是天国就在你的旁边呢？怎么知道主耶稣来的天国就到了呢？好了，这个我们曾经用了马太福音十一章，那么现在我们再读一读马太福音章，马太福音十一章十二节，马太福音十一章十二节。好，我们还是请 Tim 弟兄读哈，请大家找到啊。
从施洗约翰的时候到如今，天国是努力进入的，努力的人就得着了。
好了，所以天国不是快到了，天国就已经到了，就在你的旁边。为什么主耶稣怎么讲？主耶稣说从施洗约翰的时候到如今，天国是怎么样努力进入的。如果天国还没有到，那你怎么进入？所以圣经里就告诉我们，主耶稣来了，天国就来了。主耶稣来了，天国那个时候人都可以进天国，所以天国是努力进入的。因此我们不能说天国还没有到，天国是已经到了，人都可以进去。什么人能够进去？努力的人。上次我们也给弟兄姊妹做了一个解释，在希腊文努力的人，那个努力是强力的意思。什么叫做强力？就是强迫我自己进天国，这个就叫强力。有的人说天国他说以后我到天堂进不进去不要紧，我在门口看一下就可以了。有的说我守一下门就可以了啊，天国我不一定要进去了啊，这是人自己的想法。那么主耶稣是讲强力的人就可以进去，强力就是强迫我自己。强迫我自己进去，那么就是说这种人什么人？主耶稣就说若有人要跟随我，就拿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随我。你愿不愿意背十字架？背十字架是强迫你自己背哦。我们现在都是强迫别人的背哦。丈夫强迫妻子背十字架，妻子强迫丈夫，父母强迫儿女背十字架，儿女强迫父母背十字架，没有强迫自己的。主耶稣说是强力的人进去，你必须强迫你自己。你愿意进去？你愿意进去，强迫你自己，你就能够进去。否则你要强迫别人，你就永远不能够进去。所以我们就看见什么人能够进天国，必须是一个强力的人你才能够进去。不是所有的基督徒都进天国，请你注意哈。那我们现在要讲教会是神的国，因为我们讲到神国 在主耶在圣经里面，主耶稣在马太福音是用的天国，在马可福音、路加福音读神国，他的意思是一样的。因为在马可福音就讲神国近了，你们应当回家。那么既然教会就是神的国，那应该说教会就应该是进到天国去了，对不对？但是我们来看进天国，主耶稣没有讲是一个团体进去，你看到没有啊？是讲什么人进去啊？是个人的问题啊。所以今天在教会里面的人，不是每一个人都进了天国，你要知道，不是每一个人都愿意被十字架啊，千万不要把它看错了。但是在神来看，教会是神的国。那么教会有很多人啊，团体很大了，大多数的人不愿意进去，少数的人进去了。所以教会是神的国，神就借着教会里面少数的人来掌权，不是所有人掌权。请我们注意啊，教会里面不是所有的人都掌权，乃是说愿意进国度的人，强力的人在教会里面能够进去。好，因此在这里啊，我们也请大家我们就想读一点圣经来把神的话要弄清楚。那么现在请我们读启示录。我们先读第一章，我们从第十节开始读，第十节开始读啊，我们读到把这一节把这一章读完吧，读到二十节好不好？这个启示录的第一章，启示录第一章十一节读到二十节。好，我们请听弟兄读啊。
你所看见的，当写在书上。他与以弗所、士美拿、腓加摩、菲亚特拉、撒迪、菲拉铁菲、老底嘉那七个教会，我转过身来，要看是谁发声与我说话。既转过来，就看见七个金灯台，灯台中间有一位好像人子，身穿长衣，直垂到脚，胸间束着金带。他的头与发皆白，白如羊，如白羊毛，如雪，眼目如同火焰，脚好像在炉中锻炼光明的铜，声音如同重水的声音。他右手拿着七星，从他口中出来一把两刃的利剑，面貌如同烈日放光。我一看见就扑倒在他脚前，像死了一样。他用右手按着我说，不要惧怕，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后的，又是那存活的。我曾死过，现在又活了，直活到永永远远，并且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所以你要把所看见的和现在的事，并将来必成的事都写出来。论到你所看见在我右手中的七星和七个金灯台的奥秘，那七星就是七个教会的使者，七灯台就是七个教会。
请我们注意，这里就是说主耶稣直接给使徒约翰说话。当时使徒约翰是关在拔摩海岛上，他给他讲要他写七封书信给七个教会，没有写八个教会，也没有写六个教会，说正好要有七个教会。那么这七个教会就有属灵的意义在里面，也有历史的意义在里面。所以今天我们想，因为要弄清楚教会就是神的国， 我们从今天我们就开始看一看这七个教会。那么这七个教会第十一节，他说你所看见的都写在书上，写给谁？以弗所、四美拿、别加摩、推亚推拿、撒迪、菲拉底菲、老底加，那七个教会。这是主耶稣的命令， 要他这样做的。然后我们看主耶稣他手里拿着什么，你看第二十节，扔到你所看见在我右手中的七星和七个金灯台的奥秘。主耶稣他是在七个金灯台中间行走的。你看十二节，我转过身来，那个是谁发声与我说话，即转过来就看见七个金灯台，灯台中间有一位好像人子。七个灯台立在哪里？主耶稣是人子，他就在七个金灯台中走来走去的。那么他的手里，十六节，他右手拿着七星，你看啊，右手拿着七个星，他人又在七个金灯台中间走。那金灯台代表什么意思？星是代表什么意思？二十节就说了，扔到你所看见在我右手中的七星和七个金灯台的奥秘啊，请我们注意，这是一个奥秘，属灵的奥秘。那七星就是七个教会的使者，七灯台就是七个教会。所以这七封信是写给七个教会的，不是写给七个教会每一个人的，不是写给全教会的，因为全教会有的人不一定接受这封信，不一定接受。这个教会里面只有能够接受的就是使者，那是那个心代表使者，他接受，他愿意接受。所以我们看教会看来不正常了，你看教会是不正常了。教会是什么时候开始不正常的？才出现这个时候这些情况。那么我们看看教会的不正常，就请你要读一点圣经，请我们读提摩太后书。提摩太后书第一章，十五节，提摩太后书第一章十五节。好，我们还是请就读这一节，请提摩弟兄读。
凡在亚细亚的人都离弃我，这是你知道的，其中有非基路和非摩其尼。
好了，刚刚我们读启示录的时候，那七个教会是什么地方的七个教会啊？亚细亚的七个教会，你看到没有？保罗就在这里讲，凡在亚细亚的怎么样，都离弃保罗。所以这七个教会就是在当时保罗在亚细亚建立的教会，保罗就建立的教会，从以弗所开始。七个教会就是七个城市，这七个城市的教会都是保罗建立的。当然亚细亚不止七个城市，但是只拿七个城市的教会出来做代表啊，我们会讲它的属灵的意义，为什么拿七个出来，别的人没有拿出来，就拿七个教会出来。但是我们一定要知道，保罗写提摩太后书的时候，请我们注意，保罗写了整个的新约圣经里头，保罗有十三封书信，提摩太后书是最后写的一封书信，也就是到保罗的晚年了，他最后写了一封书信，提摩太后书。当保罗在写提摩太后书的时候，教会就不正常了，就在亚细亚这个地方，所有的人都离弃保罗了。那也就是说，假如我们就说这个地方有七个教会， 从以弗所教会开始，以弗所教会里面有长老是保罗立的，对不对？现在长老还要不要保罗？不要了，你看到没有？他们都离弃保罗了。以弗所教会是这样，士类的教会也是这样，这些长老都不跟保罗了，离弃保罗了。那你说教会正不正常？他们错在哪里啊？他们错在哪里？那就要请你再读提摩太后书。第一章十三节到十四节，
你要从我听的那纯正话语的规模，用在基督耶稣里的信心和爱心常常守着。从前交托你的善道，你要靠着那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牢牢的守着。
你看在保罗的晚年，教会已经不正常，亚细亚的凡在亚细亚的都离弃他，所以保罗就要提摩太做什么？纯正话语的规模，请我们注意，纯正话语的规模就是神的话，要提摩太用在基督耶稣里的信心和爱心常常守住啊，弟兄姊妹，这就是神的话，纯正话语，神的话是纯正的话语，这个话不能够丢掉的，而是常常要守住，不是只守一天，守一个星期，那是常常要守住。下面又有一句话，从前教父你的善道，你要靠着他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牢牢的守住，你看到没有？一个是要常常守住，第二个还得牢牢的守住。什么叫牢牢的守住？不能变了，别人要你改变你不能变。所以保罗的晚年他所建立的教会都离弃他了，保罗告诉跟随他的提摩太要把神正神的话语的规模都常常要守住，告诉他这个善道要靠着住在里面的圣灵牢牢的守住。这就是保罗对提摩太的勉励。因此教会到了一个不正常的情况，人都是把神的话丢掉了，不要了，人讲自己的话，人讲自己的话，人一讲自己的话就不要神的话了，这里面就出很大的问题了，好不好？因此弟兄姊妹，这七封书信，写的七封书信就是神在审判这七个教会，要说出来这七个教会他们已经远离了，什么地方错，错在哪里，要怎么样悔改。所以我们讲教会是神的国，要神在教会里要掌权，要管理。神怎么来管理？就是要用神的话来管理，你看到没有？那就是纯正的话语来管理，用善道来管理，就是神的话，不能离弃神的话啊。所以我们今天就看教会不正常了，出现了一些什么问题啊？请我们再读启示录。我们先读第二章，我们从第一节读到第七节，第二章第一节读到第七节啊，请听弟兄读。
你要写信给以弗所教会的使者说，那右手拿着七星在七个金灯台中间行走的说，我知道你的行为，劳碌忍耐，也知道你不能容忍恶人，也曾试验那自称为使徒却不是使徒的，看出他们是假的来。你也能忍耐，曾为我的名劳苦并不乏倦。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 就是你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所以应当回想你是从哪里坠落的，并要悔改，行起初所行的事。你若不悔改，我就临到你那里，把你的灯台从原处挪去。看来你还有一件可取的事，就是你恨恶尼格拉一党人的行为，这也是我所恨恶的。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就应当听。得胜的，我必将神乐园中生命树的果子赐给他吃。
好，现在我们来说第一个教会是写给以弗所。以弗所这个三个字在希腊文的意思就是可羡慕的，我在黑板上写了。以弗所这三个字的意思就是可羡慕的，这个教会是可羡慕的。为什么？它是使徒时代的教会，是保罗建立的教会。那么你看第二节，我知道你的行为，那个行为原文是工作，我知道你的工作。以弗所教会做了很多工作，也劳碌，也忍耐，也不能容忍恶人啊，也在四年来称自称为使徒，却不是使徒的，看出他们的假了。第三点，能够忍耐为主的名劳苦，并不乏倦啊。现在很多教会也是啊，也劳苦不乏倦了，对不对啊？到这里传福音，到那里去做工作，对不对？很劳苦不乏倦。第四节，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就是你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原文没有心字，原文就是起初的爱。起初这个字在希腊文是最好的，最好的爱。那么这个爱字是神的爱。我们说过，在约翰福音的21章，那里有两个爱字，一个爱是神的爱。主耶稣问彼得说：“你爱我吗？”那个爱是神的爱。彼得回答主耶稣说：“主啊，你知道我爱你。”那个爱字不是神的爱，是人的爱。这里是说到神的爱，以弗所教会已经没有神的爱了。今天在教会里面是需要的是神的爱啊，我们已经说过了啊。我们在说教会是神的家，我们就说到这个家里必须有爱，这个爱应该是神的爱，还不是人的爱。所以第五节你看，所以应当回想你是从哪里坠落的，并要悔改，行起初所行的。你若不悔改，我就临到那里，把你的灯台从原处挪去。他因为没有神的爱，他就是做了许多的工作，也能够忍耐啊，也能够劳碌，也能不能容忍恶人。你看他做了很多工作，主都称赞他，但是说他没有神的爱。因为没有这个神的爱，所以主耶稣就告诉他，你要悔改。请你注意，这封信是写给谁的？是写给以弗所教会的使者啊，看到没有？主耶稣手里不是拿着七星吗？他不是写给以弗所教会所有的人。为什么？因为所有的人不一定接受这封信，只有那个使者。什么叫做使者？使者就是代表这个教会的人，他是在一个表现。今天一个基督徒的团体，代表这个基督徒团体的不一定就是那个传道人，不一定就是那个长老，而是这个里面神来看他是能够代表这个教会的，叫做使者。这封信就是写给他的。因此这封信写给以弗所的，如果你是以弗所的使者，你就接受这封信了。接受信的结果就要怎么样？悔改，就是这个使者。你不愿意接受这封信，不愿意接受，你不是使者，因为你不愿意悔改。那么以弗所这个教会最后就说， 如果他不悔改，就要把灯台挪去，看到没有？刚刚我们讲灯台就是代表教会，神不承认你这个教会了，你虽然是一个基督徒的团体，你是一个团体，但是你这个团体神不承认你是教会，你只是一个团体。你可以挂一个牌子在这里说我是某某教会，你可以挂这个牌子，但是神不承认你是他的教会，你不过是一个人的团体。所以就把这个灯台从原处就拿拨走了啊。这个是弟兄姊妹，这个是非常严肃的一件事情。所以今天全世界有许多的基督徒团体，但是有没有像四美拿这像以弗所这种团体？如果你是这种团体，我是这种团体，那也就是说我是还，如果我不悔改，神就要把灯台从我拿出去。为什么用灯台来代表教会？因为灯台是发光的。我已经没有爱了，我虽然做了许多好事，但是我这里没有爱，没有神的爱，这个光发不出来啊。所以这个灯台要挪去了。第七节，圣灵向教会所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所以这个虽然这封信是写给以弗所教会的，但是他是写给众教会的，就是七个教会都要来看，来读圣经。有耳的就应当听，下面讲得胜的。所以教会里面有得胜者，有不得胜的人。什么叫得胜者？得胜者就是肯悔改的。在以弗所这个教会里面，已经把最好的爱失去了。如果你是教会的使者，你读了这封信，你就愿意悔改。当你愿意悔改，你就是一个得胜者。好，我们看这封信是第一封信，是写给以弗所教会的。那我们现在来看第二封信，那就请我们读第二章的第八节到第十一节，八节到十一节。好，请听弟兄读。好，
你要写信给士美拿教会的使者说，那首先的幕后的死过又活的说，我知道你的患难，你的贫穷，你却是富足的，也知道那自称是犹太人所说的毁谤话，其实他们不是犹太人，乃是撒旦一会。你将要受的苦你不用怕，魔鬼要把你们中间几个人下在监里，叫你们被试炼，你们必受患难十日，你们务要至死忠心，我就赐给你那生命的冠冕。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得胜的必不受第二次死的害。
好，这个封信是写给四美拿教会。四美拿这个字在希腊文里面就是莫药的意思，莫药就是苦的意思。所以这个教会就是受苦的教会，这个教会叫受苦的教会。那么这个受苦的教会，主耶稣要他写这封信怎么说呢？第九节他说，我知道你的患难，你的贫穷，你却是富足的。他是贫穷的，他受患难，他受逼迫的，但是他是富足的，这是属灵的富足，好不好？他在外面是贫穷的，好不好？他也许银行里没有存款，他也没有股票，他也没有房屋，他的房屋都被别人拿走了，但是神看他是富足的，他有属灵的富足。所以今天对我们基督徒来讲，你的富足到底是外面的富足，世界上的富足，还是属灵的富足啊？在主的看就不同了。所以他是富足的。 当时他是受到一些犹太人的逼迫。第十节，你要将要受的苦你不用怕，魔鬼要把你们中间几个人下在监里。几个人的意思就是一些人啊，他不是几个人啊。当时这个教会是在以弗所教会以后有一个大受逼迫的时候，就是基督徒受逼迫，在罗马帝国的时候受的逼迫。你们必受患难十日，十日不是从我们字面上来讲，就是十天。十这个数字的意思，在属灵的意义，就是一个完全的数字。十这个数字是一个完全的数字，十日，那就是说要受完全的试炼。那么这个十字，我们怎么知道啊？它是一个完全的意思。那请我们来读一点圣经，我们请读创世纪。请我来读二十四章，创世纪的二十四章。我们从五十节开始读，读到五十九节，五十节读到五十九节。
拉班和比土利回答说，这事乃出于耶和华，我们不能向你说好说的，看哪利百加在你面前可以将他带去，带着照着耶和华所说的给你主人的儿子为妻。亚伯拉罕的仆人听见他们这话，就向耶和华俯伏在地。当下仆人拿出金器银器和衣服送给利百加，又将宝物送给他哥哥和他母亲。仆人和跟从他的人吃了喝了住了一夜，早晨起来仆人就说，请打发我回我主人那里去吧。利百加的哥哥和他母亲说，让女子同我们再住几天，至少十天，然后她可以去。仆人说，耶和华既赐给我通达的道路，你们不要耽误我，请打发我走，回我主人那里去吧。他们说，我们把女子叫来问问她，就叫了利百加来问她说，你和这人同去吗？利百加说，我去。于是他们打发妹子利百加和他的乳母同亚伯拉罕的仆人并跟从仆人的人都走了。
那我们看这一段圣经是记载亚伯拉罕为他的儿子以撒要聚一个妻子，就打发他的仆人到他的老家去，然后就找到了利百加了，然后他就要把这个利百加要带走，他们住了一夜就要带走。这个时候利百加的哥哥就来就对他们讲，可能你们还要再让女子，你要把我的妹妹带走还不行，你让她再住多少天，至少十天，看到没有。所以这个十这个数字是我们人的一个人的完全的数字，至少也是不多的数字，就是少的意思。那我们看我们人的这个数字，你看人有多少个手指头啊？十个。多少个脚趾头啊？十个。啊，我们人都是以十进位，对不对？啊， 我们讲斤，十两就是一斤，对不对？好了，我们人，这是我们人的数字，就是至少的数字，也是一个完全的数字，好不好？啊，因此这里是说，启示录就说他们要受苦多少天了？十天。所以十天不是只说十天哈，就是是一个完全的数字，至少的数字。实际上当时他们受苦的时间是相当的长，好不好？相当的长，这个在教会历史上也写过。第十节，启示录第二章的第十节，你勿要至死忠心，我就赐给你那生命的冠冕。神对以四美那教会的要求就是至死忠心，最多你就是命不要了。我们叫人知道教会在历史上，就是使徒教会过后，罗马帝国统治的时候，曾经有罗马的皇帝逼迫基督徒和逼迫基督徒和很多犹太人，他们来逼迫基督徒。当时你只要信耶稣的，那就除非你否认，你不否认就把你杀死。大很多很多基督徒就在这个时被杀死。那么杀死他们的办法很多，有的弄得斗兽场去杀死的，跟野兽相斗；有的在冰雪地里，冰天雪地里站在一块湖那个冰的上面，就喊你站在那里，光着身子就在那冻死你，好不好？啊，很多很残忍的。那么这个是当时教会在这个时候要受苦，所以主耶稣就对四美拿教会讲，为什么用四美拿这个字来代替，就是受苦的意思。就是以弗所教会过了，就是使徒的教会过了以后，教会就进入一个受苦的时代，就叫四美拿的教会。如果他至死忠心，就赐给你什么生命的冠冕，生命的冠冕。所以我们知道四美拿教会如果他是至死忠心的，他是有冠冕的，啊，有冠冕的。我们知道保罗是知道他有冠冕的，啊，我们在读提摩太后书，保罗说从今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他存留。那么这一批人也是有冠冕的，因为他们至死忠心。如果你不至死忠心，那你就没有冠冕了，啊，这是主的话，啊，当时约翰写这封书信的时候，逼迫还没有来，啊，以后逼迫才来了，啊，所以如果读圣经，你知道这就是预言了，其实不是预言，就是预表将来要受迫害的。那么这封书信也是写给众教会的，十一节。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朵就要听。也就是以后的各个时代，不是罗马帝国了，教会也可以受到逼迫，啊，基督徒也可以有生命的危险。但是你看，你是不是至死忠心？好不好？这是十一节后面一句话。凡有耳朵就应当听，得胜的必不受第二次死的害。第二次死，那就是永远的死，哦，永火里面，好不好？那就是第二次死。这个在启示录的第二十章啊第四节那就讲到，那是有永远的死啊。那个不是说他去受永远的死，乃是不受第二次死的害，请我们注意哈。他不是说他要去受，因为那个第二次的死是不信主耶稣的人，但是这一个他是害，害就是受苦的意思，好不好？不受那个害。那么这是第二个教会，我们现在要读第三个教会。那请我们读启示录第二章的十二节到十七节，十二节到十七节。
你要写信给别加摩教会的使者说，那有两刃利剑的说，我知道你的居所，就是有撒旦座位之处， 当我忠心的见证人安提帕在你们中间撒旦所住的地方被杀之时，你还坚守我的名，没有弃绝我的道。然而有几件事我要责备你，因为在你那里有人服从了巴兰的教训，这巴兰曾教导巴勒将绊脚石放在以色列人面前，叫他们是祭偶像之物，行奸淫的事。你那里也有人照样服从了尼格拉一党人的教训，所以你当悔改，若不悔改，我就快临到你那里，用我口中的剑攻击他们。圣灵像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得胜的，我必将那隐藏的玛纳赐给他，并赐给他一块白石，石上写着新名，除了那领受的以外，没人能认识。
这第三封书信是写个别加摩教会，我在黑板上写了，别加摩教会的意思就是联合或者叫结婚，那意思就是说这个教会已经给世界结婚了，因为他和世界结婚，那我们就看第十三节，我知道你的居所就是有撒旦作为之处。这个教会把世界把撒旦的座位都接到他的教会里边来了，那么我们看这样一个教会是不是跟世界结婚了，世界联合了，所以别加摩就是结婚和联合的意思。那么教会里面有没有撒旦的座位，好了，那我们知道在当时的这个别加摩他是有撒旦的座位。当我忠心的见证人，这是十三节，安提帕在你们中间撒旦所住的地方被杀之时，你还坚守我的名，没有弃绝我的道。这个道字不是道，原文是信，信仰的信，信心的信，没有去掉对神的信心。忠心的这个见证人叫做安提帕，安提帕就是安提帕，这个意思就是反对一切，反对什么一切？反对从撒旦来的一切。撒旦有作为这里头，他就反对。比方说现在有同性恋，啊，有的教会就接受了同性恋，啊，有的牧师还是同性恋者，那么这个就是有撒旦的作为了。那你对他怎么看法？所以如果你是安提帕，你就一定要反对，这是。不是出于神的，但是这个使者，这个别加摩这个教会的使者，在这个时候，他还没有弃绝他的信心，还坚守了主的名，这是主表扬他了，认可他。但是下面就有东西要责备他了，一个。就是因为十四节，然而有几件事我要责备你，因为在你那里有人服从了巴兰的教训。我们知道巴兰这个是贪财的限制，贪财的限制。这个教训来了以后，所以在别加摩教会里面那些传道人就贪财了，好不好？那就要讲我的薪水要多高了，好不好啊？嗯，我退休你还拿什么东西给我，好不好？啊，这个就是巴兰的教训。主耶稣对门徒是怎么讲的？啊，主耶稣对他的当时对他的门徒是讲的，那就是说他的门徒要出去传道，
不要带什么
走。对，那么传道。主耶稣告诉我们，那就是说他们把他们所有的白白的得来，白白的怎么样舍去，那意思就是说没有要贪财的啊，没有，那么就是这都是从那个时候就开始有了，你看那是很早的时候啊。 十五节，你那里有人，也有人照样服从了尼哥拉一党人的教训。什么叫尼哥拉一党？尼哥拉一党，这个字的意思就是超过众人的意思，超过众人。那是教会里就除了一批人了，这一批人就是他们是能够侍奉神的，他们是最高的，所以他们就叫教皇。那个时候他们就叫主教，看到没有，他们叫初级主教、红衣主教，你看到吗？这批人就出来了。那么这一批出来，他们就叫做尼格拉，尼格拉一党了。这个教训是不可以有的。我们知道我们在基督徒中间，主耶稣在马太福音23章就教训我们，我们是什么关系？我们读马太福音23章。第八节读到第十节，马太福音23章8节到第十节。
但你们不要受拉比的称呼，因为只有一位是你们的夫子，你们都是弟兄，也不要称呼地上的人为父，因为只有一位是你们的父，就是在天上的父，也不要受师尊的称呼，因为只有一位是你们的师尊，就是基督。
所以你看在我们中间这个基督教的早期，就是比方安利甘教会在英国，它说是英国的国教。那么那个时候如果生了一个教会里面生了两个基督徒，生了一个孩子，生了以后要报两个户口，一个户口是向政府报，生了一个小公民，还有一个户口要到教会去报，生了一个小基督徒。所以报到教会去以后，教会里面就指定一个牧师做他的教父，好不好？那就做他的教父，而且要给他取一个教名，就是圣经的给他名字。女的也许叫 Mary， 男的也许就叫John。好，就给他取一个名字，取了以后就给他收一个婴儿洗，好不好？婴儿洗，那就是他现在是小基督徒了。好，那么我们就看这个教父，那就是称他的父亲嘛。那就主耶稣讲，这是不可以的，好不好？这是不可以的。好，我们也不可以有师父、师尊的称呼，这是主讲的。因此。那我们看这个启示录2章尼哥拉一党的教训，那就是这是一个中间阶级超过别人的一个中间阶级出来了。在教会里面就认为说，我们是传道人，我们在侍奉神，你们都不是的。但是我们在最近我们在读圣经就知道，我们每个人都是祭司，我们都可能侍奉神，都能侍奉神不是说只有传道人才能侍奉神，那是绝对的错误，好不好？好，那我们再看16节，所以你当悔改，若不悔改，我就快临到你那里，用我口中的剑攻击他们。这个他需要悔改如果不悔改，神就主耶稣就用他口中的剑攻击他们。17节，圣灵像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得胜的，我会将那隐藏的玛瑙赐给他，并赐给他一块白石，石上写着新名，除掉那领受的以外，没有人能认识。请你注意，这封信也是写给使者的，不是写给所有的人，所有的人都不一定能够接受，只有使者能够接受。那么这个教会别加摩这个教会 从教会的历史上看，就是斯梅拿教会受逼迫以后，罗马就出了另外一个皇帝叫做康斯坦丁，罗马帝国出了另外一个皇帝叫做康斯坦丁。康斯坦丁出来以后，这个皇帝他就是统一了东西罗马。在他带兵打仗的时候，他有一次就做梦，梦见天上有一个十字架，梦见一个十字架以后他就打胜仗。他后来就问这个十字架是代表什么意思，就是有人告诉他十字架是代表耶稣钉十字架，是代表基督教。本来罗马帝国是逼迫基督教的，逼迫基督徒的，所以从他开始就不逼迫了，他因为是主耶稣保护了他这个十字架，所以他就打胜仗把东西罗马统一了。当他把东西罗马一统一以后，他就做了一件事情，就是把基督教可以公开化。本来是信仰不许信耶稣的，不许信基督教的，现在基督教可以公开的信基督教。因为基督教可以公开的信，所以很多人就涌到基督教里头来了。这个就不分你是不是基督徒，你愿意来就来了。所以那个时候从教会的历史上记载，你只要做基督徒，皇帝对你就有赏赐，好像那个时候是赏赐衣服，有一套衣服给你啊。另外如果你愿意做传道人可以，就给你发工资啊。那个时候就开始了，这就叫尼哥拉一党的教训就来了。所以那个时候很多人就涌到基督教里面来了，他是不是基督徒那不管，真理都不清楚，只要你要进来，你要赚钱也可以，你要拿工资也可以，都进来了。所以这个教会就叫做有撒旦座位之处，看到没有，他的居所就是有撒旦座位之处，都进来了。这个就叫做教会的世界怎么样，结婚了，联合了，就是从这个别加摩教会讲，好不好？别加摩教会过了以后才有天主教啊，那个时候天主教还没有出来。好的，我想我们今天啊就读到这三个教会啊，时间的关系读到这三个教会。那么这三个教会就给我们看见主耶稣说教会我们应该是神的国，对不对？我们看这三个教会里面，第一个教会已经没有最好的爱了，神的爱没有了。别加摩教会已经有撒旦的座位了，唯一的就是斯梅拿教会受逼迫的时候，他是不是至死忠心了？如果至死忠心，你就有生命的冠冕了，好不好？这是圣灵都有赏赐的。好，我想我们今天就交通了这三个教会，下一次我们要交通四个教会，那就说到在教会是神的国，是不是神来在教会里面掌权？我们就看见我们讲了三个教会里面有两个教会都不是神在掌权，对不对？都不是神在掌权。好，那么第二个教会，那就是他自己必须自始忠心啊，神的话都说得很清楚，好吧？好，我们今天就交通到这里，看看弟兄姊妹有没有什么问题要问的。
蒋弟兄，我想问一下，因为我看到现在社会上有一些就是那个女的牧师，这是神允许的吗？
嗯，
女牧师的问题。
女的牧师。
那么如果我提到这个问题哈，我们来读一点圣经好不好？请我们读以弗所书。第四章，以弗所书第四章，新约的以弗所书第四章，第七节到十二节，第七节到十二节。
我们个人蒙恩都是照 基督所量给个人的恩赐，所以经上说他升上了高天的时候掳掠了仇敌，将各样的恩赐赏给人。既说升上，岂不是降先降在地下吗？那降下的就是远升诸天之上要充满万有的，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
好了，因为我们现在还没有讲到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基督是教会的头，下一次我们可能就或者还有两次我们会讲到。那么这里我们现在看一件事情，就是第七节，我们个人蒙恩都是照基督所量给个人的什么恩赐，就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有恩赐，每一个基督徒都有恩赐，这是主给我们的恩赐。那么他的恩赐里面十一节就讲了，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这里说到有五种人，对不对？这五种人都应该是恩赐，神给的嘛，啊，主耶稣给的，我们每个人都有恩赐的。这个以后在哥林多前书十二章说得更清楚了，恩赐都是圣灵给我们的，我们又都有恩赐。那么这里讲五种人，那么我们看看这五种人里面，我想使徒也好，先知传福音的，后面就有个牧师和教师，看到没有？现在我们就来看看牧师这个字。牧师这个字，让我们来看请你读读这个路加福音。第二章第八节，路加福音第二章第八节，路加福音二章八节，好，请听弟兄读哈，二章八节哈。
在伯利恒之野地里有牧羊的人，夜间按着根刺看守羊群。
好，这是说到主耶稣降生的时候，在伯利恒之野地里有牧羊的人，看到没有？这个牧羊的人就是那个牧师，一个字啊，就是以弗所书讲的牧师就是这个字，所以这个字应该在以弗所书刚刚第四章那里，那个牧师两个字应该翻译成牧羊的人，或者叫牧羊的恩赐，他是有牧羊的恩赐，不应该翻译成牧师。这个牧师这两个字啊，我们又再读一组圣经，请你读彼得前书第五章。第一节读到第四节，彼得前书第五章第一节读到第四节。
我这做长老的，做基督受苦的见证，同享后来所要显现之荣耀的，劝你们中间与我同做长老的人，务要牧养在你们中间神的群羊，按着神的旨意照管他们，不是出于勉强，乃是出于信心，也不是因为贪财，乃是出于乐意，也不是辖制所托付你们的，乃是做群羊的榜样。到了牧长显现的时候，你们必得那永不衰残的荣耀冠冕。
你看第二节说，务要牧养在你们中间是的群羊，按照神的旨意照管他们，不是出于勉强，乃是出于甘心，也不是因为贪财，乃是出于乐意。牧养在你们中间舍得驯养，这个牧养原文就是牧羊人啊，不过是动词。这里他没有说牧师，好不好？彼得没有说你们要去当牧师来牧养主的驯养，没有说，它是同一个字。那么为什么 以弗所书的第四章要把它翻译成牧师，本来应该是翻译成有牧养恩赐的人，他有牧养的恩赐，牧养啊，就是彼得说的我要牧养这个恩。为什么这里翻译成牧师？那么就是我们翻译的人，翻译的人在当时的这个时代，他们我想着我们基督教的开始是从哪里来呢？下一次我们也许讲到，那就是马丁路德改教。马丁路德原来是天主教徒，好不好？他是有在天主教里面他是有职分的。马丁路德改教的时候，他就发现了天主教里面有很多东西不符合圣经啊，所以他就写了95条教皇的罪状，他就开始改教。当他一改教，他就把很多天主教的东西又带到基督教里面来了。比方说天主教里面有神父，对不对？基督教里面就会有教父，好不好？他不过不叫神父了。天主教里面有主教，有这些，那么在基督教里面他就来到牧师了。所以牧师制度是从哪里来？就是从天主教改教出来的时候，他就觉得应该有一批神职人员，好不好？那就是我们刚刚读的启示录的第二章，那里是说到有一批人，他们是中间阶级，好不好？就是在教会里面，就说基督徒太多了，在这个别加摩教会，在信耶稣人太多了，这些人都是跟世界联合的，做生意的，做买卖的，都是不好的。那我们中间要选一批人出来做什么？来带领他们。好了，这一批人就成了我们所现在的就是专职侍奉的，好不好？专职来侍奉的，其中以后就发展成了牧师就出来了。天主教里面要训练一个这个天主教的主教也好，训练他们的这些修女也好，他们都有训练的机构的，好不好？训练的机构，因为天主教里面他们很早期用的圣经不是现在翻译的圣经，他们用的都是拉丁文的圣经，一般人看不懂的。只有什么人看得懂？神父看得懂，修女看得懂。修女和神父怎么能看得懂？他们要进到学校去学，所以天主教就有培养的学校。那马丁路德改教，那么我们基督教又怎么办呢？基督教里面也应该有一个学校，所以我们的神学院就出来了。那么现在要牧师，我们这里刚刚讲了，那个牧师是恩赐，看到没有？神给你有这个恩赐，你就有；神没有给你恩赐，你就没有。那么我们现在的牧师是怎么出来的呢？就是读神学。神学毕业以后，你拿了文凭了，好，那么你就是传道人了，好不好？传道人老牧师看你传道几年，这个小传道，不错，很好，老牧师就暗立你做什么牧师，所以小牧师就出来了。那我们看，请问保罗，你问他，你读了几年神学？提摩太读了几年神学？谁暗立你的？保罗是谁暗立？没有啊。好，所以这一个制度就是牧师制度是圣经里没有的，我能告诉弟兄姊妹，牧师制度是没有的，牧师制度要读神学读出来的，这个是人做的。我也在这里顺便说一个，美国有一个神学院的院长于立功，他要送给我一个神学博士，我不要读神学，就送我一个博士，因为他看见我们写的书了，他到加拿大来两次，我很感谢他，我也请他吃饭，但是我跟他说，我说我不接受你这个神学博士。他说这个很好吗？神学博士，你有这个博士哪里都请你，你把报纸一登就出来了吗？我就谢谢他，我说如果神要用一个人，你是博士神可以用你，你不是博士神照样的用你，好不好？就不是说我们是神为侍奉神， 啊，不是为了这个博士我要去拼命读多少年的书而得到那一个东西啊，这是我们的从圣经来看没有这一个啊，因此牧师这个制度是圣经里没有的。那么女牧师，好了，我们来看，那圣经里就更没有了，好不好？更没有了，好不好？所以保罗就讲，我不许女人讲道，有这句话吧，好不好？好了，那么以后我们有机会我们再说，不许女人讲道。那个讲道这个字是用的教训啊，所以他说是教训，因为在保罗他从神的启示里面看，在教会里面，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啊，我们从圣经来看，这个加拉太书第三章第四章都告诉我们，我们都是神的儿女。但是呢，圣经里不讲儿女字，圣经里讲我们都是儿子，每一个基督徒都是神的儿子，你是女的也是儿子，神没有女儿告诉你。但是我们因为有男女的区别，所以我们今天就叫男女的叫姊妹，男的就叫弟兄，好不好？好，是这个缘故。但是在教会里面，以弗所书第五章就告诉我们，那里是说到男的和女的，就是神就是叫做男的是代表基督，女的是代表教会，好不好？好，是那么我们读一读加拉太书，不是加拉太书，以弗所书第五章。第三十一节，要读到三十二节，三十一节读到三十二节，以弗所书第五章三十一节读到三十二节。
为这个缘故，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是极大的奥秘。但我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说的。
好，请你这一节圣经的翻译应该是这样翻译，三十一节，为这个缘故，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原文不是妻子，原文是女人，与女人联合，二人成为一体。所以保罗就讲这一个二人要联合，男人和女人联合，是指着，这是很大的奥秘，是指基督和谁说的，和教会说的。那就是说男人是代表基督，女人是代表什么？教会。基督是教会的头，所以男人在教会里面应该是做头，女人是站在教会的地位上应该是顺服啊。这就是圣经里给我们啊。当然保罗还在哥林多前书 第七章他还讲了这一方面。好，我想呢，女牧师是绝对没有的啊，男的牧师那个牧师制度也是没有的，有恩赐的人是有的，那个牧师是一个恩赐，是牧养的恩赐，神给了你有牧养的恩赐，你不读神学你照样能够牧养，神没有给你牧养的恩赐，你读出神学你就当牧师了，可能这就圣灵没有给你这个恩赐你就当牧师了，这是人给你的，不是神给的，好不好？好，好，请讲。
就那个，我认得一个传道人，他原先讲的就像你这样讲的，那后来他年纪一大把的时候，他突然就接受那个牧师的这个职分，那我就问他说，你以前教导我们的是这样，那现在你怎么？又接受这个牧师的职分呢？他说不是不得已的，他说因为为了那个要得到签证，他要常常去国外，他说这个已经困扰很多年了，因为他拿不到签证，一定要有牧师的这个职分，他才能到别的国家去拿到签证传道，所以这是他的回答。那第二个问题就是刚刚我们讲的那个尼格拉一党的教训，我想知道圣经里头讲到尼格拉 这一档人教训除了这里提到还有哪里提到
啊？下面我们下一次读到这个推呀推了也还要讲到好不好？哎呦，往后传，
给我给我。牧羊的恩赐啊，就是牧师的原文的意思对吗？
嗯，哪一个？
牧师的原文的意思是
对对对，牧羊的恩赐不错。
哪里牧羊的恩赐是没有分男女的，对吗？
嗯，牧羊的恩赐
是没有分男女的吧？
恩赐不分男女。
对，所以。我知道了，
那么我们要说清楚，姊妹一样的有可以有牧养的恩赐，但是不是要去他去做牧师啊？你做到的意思啊？不能说我有这个牧养恩赐我就当牧师了，没有这样的，好不好？如果是因为你有牧养的恩赐你就当牧师了，那就是牧师制度了，我们要把它分开。
对对，牧师制度是后来的，不是上进的，对吗？
对对对。
所以说如果有牧羊的恩赐的是不分男女的话，他是可以牧羊了，对吗？不是是嫉妒，可是嫉妒因为圣经没有这个嫉妒，所以嫉妒，所以再有对不对啊？
请我们注意哈，一定要注意，不要误会了，这个牧羊的恩赐女人姊妹照样的可以有牧羊的恩赐，但是保罗就讲了，不许女人讲道，好懂不懂？就是全教会在一起的时候，只要让弟兄来讲，你有恩赐，你就自己不要讲，好不好？这个圣经里都有话，好不好？
讲道是教训吗？你刚才说，
那里用的是教训，好不好？好。那现在是这样好不好？因为他提到这个问题，我们就读两处的圣经啊，请我们先读哥林多前书。嗯，我们读十一章。这个哥林多前书十一章，我们请读，第三节要读到第五节吧，我们就读第五节，好不好？
我愿意你们知道，基督是个人的头，男人是女人的头，神是基督的头。凡男人祷告或是讲道，若蒙着头，就是羞辱自己的头；凡女人祷告或是讲道，若不蒙着头，就羞辱自己的头，因为这就如同剃了头发一样。
好，请我们注意，这里有一个字叫做讲道，我们很会误会。那个女人不是可以讲道吗？所以她为什么不可以站在讲台上来讲啊？请你注意，那个讲道的后面有句第四节，凡男人祷告或是讲道。下面有几个小字，看到没有？是说预言，看到没有？不是我们现在说的这个讲道，那个叫做什么？说预言，原文就是说，圣经里给我们有一个恩赐，这个恩赐，我们就是说，就说预言的恩赐，啊，它是这个意思，或者我们讲的现在我们的讲道，啊，圣经里给我们讲。我们就是有一个恩赐，保罗就讲了啊，我们就是造就教会的有一些各种的恩赐不同了。这个是说预言，预言我们可以把它翻译成做先知讲道，好不好？在圣经里同样这一个字叫做做先知讲道。好，那么请你读哥林多前书第十四章。哥林多前书十四章第一节啊，就是做第一，注意第一节就行了。
你们要追求爱，也要羡慕属灵的恩赐，其中更要羡慕的是做先知讲道。
好，这个就是讲道，做先知讲道跟那个字是一原文是一个字， 什么叫做先知讲道？就是做先知在说预言，就是在教会里面，我们在聚会的时候，姊妹可以来交通。他怎么交通？就是说你做先知讲道，你可以把你里面圣灵的感动可以拿出来交通。但是这个不是教训，就是我们聚会的时候，那个这种的聚会就是14章，它里头专门讲到这个聚会了。好，请你看看14章第26节，14章26节。好，我们来，请进上。
弟兄们，这却怎么样呢？你们聚会的时候，个人会有诗歌，会有教训，会有启示，会有方言，会有翻出来的话，凡事都当造就人。
好了，这里就告诉我们，当我们聚会的时候，有一种的聚会不是专门来讲道的聚会，你要注意哈。现在我们有专门讲道的聚会，它不是的，它就是大家在一起聚会的时候，就像我们现在星期三晚上的那个聚会，都可以讲，好不好？这个姊妹也可以讲，那个姊妹也可以讲，讲什么东西呢？你里面有什么感动，圣灵给你什么话，你都可以交通的。啊，这个叫做做先知讲道。那么也叫做说预言。我这里再说一个见证，我想比较清楚一点。什么叫做做先知讲道？因为现在我们有很多人说，我就是先知啊，你要听我的，你不知道要做什么，你就来问我，这是错误的，好不好？今天没有先知了，旧约的先知没有了。马太福音11章那里告诉我们，那里怎么讲呢？就是旧约的先知啊，律法说预言到哪里为止？到施洗约翰就为止了，没有了。施洗约翰是最后一个先知，以后没有了。以后的先知就是主耶稣恩典时代，那是教会里面给我们有做先知讲道的恩赐，这是完全不同的。什么叫做做先知讲道的恩赐啊？我在这里说一个见证。我有一次我是在香港，因为香港我们也有一个读经的聚会，很多弟兄姊妹在一起读圣经。那天我不知道，有一个姊妹把她的姐姐从台湾来的，就带到我们中间来聚会了。我也不认识她。忽然在那天我们在交通的时候，我里面就有一个感动，就去讲庙宇了。本来不该讲那个东西的，我里面就感到讲庙宇。我就说啊，在庙基督徒进到庙子里面做什么做什么做什么。好，我也不知道为什么那个时候我里面有一个感动，偏来讲这个东西。好，完了我就回去，那天聚会就完了。结果他的姐姐回去就问他，他说你怎么把我在台湾的事情都告诉那个蒋弟兄了？他说我没有告诉他。他说他为什么讲我进到庙子的做了什么做了什么，你看到没有？我也不知道，没有人告诉我。好，这个就叫做做先知讲道，好不好？圣灵就带领你了。所以一个姊妹也有这种的恩赐的，不是喊她站在会来当牧师，女牧师站在台上来教训人，不是这个，好不好？就是她有这个感动，在我们各大家在一起聚会的时候，她可以交通。啊，这个就不同了，这叫做先知讲道，好不好？这是两回事情，千万不要把它混在一起了，好不好？好，请讲。
很多妇女喜欢带着十字架的项链，那代表什么？
啊，我想这个圣经里没有讲要带的这个东西，好不好？如果我们看彼得的书信里面，最好不要带，好不好？啊。
我想问一下，刚刚你说礼拜三，
啊，
大声一点好了。你说礼拜三，像礼拜三这种分享的话，就是姐妹们也可以有里面的感动，就是先知的。
可以可以。
但是我想问礼拜天，因为有一些教会礼拜天。他们就是起来，我也
在一起，
就是谁感动谁就起来讲，这种就算
礼拜天怎么样？我没听懂。
就说你刚刚讲下礼拜三，像我们这边
礼拜三。对对对，我们是姊妹聚会，那叫姊妹聚会。
可以来就是分享，但是有些教会就是礼拜天。
礼拜天它是姊妹聚会吗？
不是聚会，就是。
那就不同了，好不好？
就很多。
如果有弟兄参加的，那就不同了，好不好？
感动了就站起来讲。
那么如果有弟兄参加。我这里是说我们这个星期三是姊妹聚会啊，如果有弟兄参加的大家的聚会，可能还是要弟兄多讲一点，好不好？啊， 好，请讲。
听不到。
好，谢谢蒋弟兄啊。
好，请
讲。刚刚有提到那个启示录，就是写信给七个教会啊。
嗯。
提到的是说写信给教会的使者。那蒋弟兄刚刚有提到说使者就是讲那个代表者啊。那这个意思是不是就是说他其实是对？刚刚你提到说不是对每位信徒说的，因为有的信徒不接受，但是事实上他使者就是代表这个教会嘛，代表者，那是不是意思就是说还是代表每一位信徒，每一位信徒，是不是这个意思？
哦，不是的，我说现在我们要说到什么叫做教会了，好不好？教会是主建立的，对不对？教会的头一定是基督，对不对？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是肢体，是不是肢体？啊，我们教会只是主的身体，我们每个基督徒只是肢体，身体的一部分，对不对？啊，这个圣经就说得很清楚，每一个肢体它有它的恩赐，恩赐是不同的，有的做眼睛，有的做耳朵，有的是做手，有的做脚，那个恩赐是不同的。好了，那么这就是，那么这个使者是不是代表了所有的每一个基督徒？这个使者他不能够代表所有的基督徒。为什么写个这个使者？使者是代表这个团体，好不好？所以要他悔改，悔改。那么也就是说，这个团体现在出了问题了。比方说，以弗所教会他没有爱了。没有起初的爱，那么这个就要悔改了。这个悔改是所有的人都应该悔改，对不对？但是呢，不一定所有的人都能够接受我要悔改，但是只有谁能接受了？使者。所以写信了，因为使者才代表这个教会，所以说主来看一定是看使者，他不是看每一个人。当然每一个人一定在主的面前，好不好？每一个人一定在主的面前，主都知道的。但是为什么写信给这个使者？使者，这个使者请你注意，是个单数，不是个复数的，好不好？不是每一个人，他是个单数的，就是代表他，这个人是代表这个教会啊，就是写给启蒙书信是写给他的啊。
那
贾
立兄，我想问一下，那个雅各书第二章二十四节啊。是这样说的，就这样看来，人称义是因着行为，不是单因着信。
嗯。
那么我们现在新约时代就是说，就因信称义。那么呢，这个行为，那就是说，就是人称义是因着行为，不是单因着信。能不能解释一下这个信和行为？
那么弟兄问的就是雅各书的第二章的二十四节。啊，第二章二十四节，雅各是这样讲，他说：“这样看来，人称义是因着行为，不是单因着信。”他的意思就是说，人有信，然后信会带出来有一个信的行为，他是这个意思。那么他就举了妓女拿合，他相信，对不对？他所以把那个探子就藏起来了，好不好？他就有一个行为。所以雅各应该把这样来看他，雅各这个人他是主耶稣的弟弟啊，他是主耶稣弟弟，不是十二个使徒。那么他是一个守律法的人，守律法就是要讲行为。所以请你再看这一章的第八节，雅各书第二章的第八节，他说：“经章记着说要爱人如己，你们若全守这至尊的律法，真是好的。”看到没有？他是要大家全守这个摩西律法，看到没有？好，所以他是要我们去守摩西律法，因为他是守律法的。所以在使徒行传里面，他就很多都是他是来守旧约的律法，他要主张守这一个。但是保罗是不守律法的，我们今天基督徒都不守摩西律法，因为那是旧约。所以我们是希伯来书，以后我们是新约。但是他为什么要说这句话呢？他就说信心 应该有行为来配合，我们只能说到这一点。他的看法，他说你有信心一定有行为来跟信心配合，就是做到这一点，这也不错，好不好？但是你只要讲以行为来称义，这就不对了，好不好？以行为来称义就不对了。今天我们读罗马书是应信来称义，好不好？信心称义，不是以行为来称义，不能这样提。所以有的人就反对，比方说马丁路德就反对，反对把雅各书放在信约里面，好不好？他就觉得雅各书不能摆在信约里头，因为他讲因行为称义，那就是你要好行为啊。今天我们是因信称义，那就给我们的信仰违背了，好不好？好，我看这个问题我们就要这样来看它，好不好？
能不能说要信心和行为同时都从，就是二十二点说，可见信心是与行他的行为并行，而且信心因着行为才能成全。
哎，像这些解释就是他的解释了，好不好？因为我们什么，他是一个守律法的，好不好？好，这是他的解释。
那这样的话，会不会说这个矛盾呢？比如雅各书和其他书信，它会不会是矛盾？
啊，但是我们一定要看，当然他这种提法是有矛盾的，好不好？所以马丁路德是不主张他把这个雅各书摆在里面，他是觉得不对的。
可是又说圣经无误啊。
嗯，圣经无误不错的，所以我们来看他这个提法，因为他是守律法的。那么使徒行传里面我们就看出他，连保罗都被他误导了，好不好？最后保罗是被他误导了，他喊保罗去献祭，对不对？您记得吗？这是错的啊。所以我们就读圣经的时候要分辨，不是圣经神的话不错，你一定要弄清楚哈。我们说圣经无误，是说神的话不错，没有说圣经里头人的话会错，人的话不错，更没有说撒旦说的话不错，也没有说撒旦用圣经的话来试探主耶稣不错，没有说这个，好不好？圣经无误，那是说圣经里神的话不错，好吧？一定要把它分清楚，好吧？人的话不一定都对，好。
那比方说有基督徒，就是因信，他就是信，他信所有的东西，但是呢，他就没有行为，他什么都不做，
对
啊，那么这样能成立吗？
那就没有信。
啊，现在我们说，一个人的信，我们怎么来知道他有信？也知道他的行为，那么你要读读罗马书的第十章，第九节到第十节，罗马书第十章九节到第十节。
你说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将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
好了，这里我们看第四节，就是两件事情，一个叫心里相信，第二个叫口里什么承认。口里承认就是行为啊，对不对？你信了耶稣，你心里相信，谁都看不见，谁知道你心里信不信啊？但是你口里如果一承认，我们就知道。如果一个人你相信主耶稣，你承认你是一个罪人，你到主耶稣面前去祷告，你说主耶稣，我是一个有罪的人，我接受你做我的救主，求你赦免我的罪，这个又有信心又有行为，他的行为是什么？祷告，那他就得救了，好不好？至于他以后在人的面前他有没有好行为，这个是根据生命的长大，好不好？属灵生命的长大，如果他属灵生命长大了，他一定会有好的行为出来啊，那是另外一件事情。所以得救和得胜要把它分开，
对，
不能够把它混在一起。现在就是有的人把得救跟得胜混在一起，所以就弄错了，好不好？一个人得救了，他不一定过一个得胜的生活，他还会说谎话，好不好？他还有贪心啊，有没有啊？基督徒都有嘛，对不对？他也有骄傲，有没有啊？也有啊，那你说你这个没有好行为，你还骄傲，你还贪心，那不行，你没有得救， 我们不能这样去判断他，好不好？好不好？好，感谢主，好不好？好，那我们今天时间到了，我们今天就交通到这里。现在我们就请全良弟兄为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好不好？
主，我们感谢你，因着你的恩典，你真的你。借着你的宝血，你在地上建立了教会，也让我们在地上有家。主，这家乃是永生神的教会，是真理的注释和根据。啊，其中最大的，我们应当存着爱，因为你曾教导你的门徒说，要我们在地上彼此相爱。主，我们无论有何等样的恩赐，都是为了要建造教会，建造你在地上的家。因为这是你从永久到永久的旨意，求主也感谢你真的将这样的信息赐给我们。保守众弟兄姐妹接下来几天在各处的奉你名的聚会，保守我们散去的步伐，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门。